谢谢诗班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诗歌里面提到，我们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我们要点燃我们的灯，教会是灯是盐，为主做光做盐，教会也要点燃灯，弟兄姐妹也要竭力的为主做见证，因为日子近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我想信主一段时间的都已经非常熟悉做见证这个用词了，无论是你洗礼的时候要写一个受洗的见证，得救的见证，或者是你当要进神学院当传道人去收装备，那你要写一个蒙召的见证。所以我们非常的熟悉为主做见证，特别的是我周五到每个团契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会配搭我一起为主做见证，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为主做见证的话，就好像踢足球从守门到射门都是我一个人承包，但是如果传福音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能够插进来做为主做见证的话，就有那种传球接球的感觉了，是一个对一个整个队伍的一个工作。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但是我们虽然常说做见证，那关于做见证这个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们就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更多的认识什么叫做见证。我读黑色的字，请大家读红色的字。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约翰是点着的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我们先从这个字做一些字词的研究吧。做见证，按着希腊文原文，这个用字在圣经里面通常是译作英文，如果是英文的译本的话就是 witness 或者是 testimony。 那如果是另外有一个字英文里面 martyr 也是直接来自于这个在希腊文的这个字，就是一种就是应喻，也就是这个字它的字源。但是一般上我们认为那是做见证，但后来在英文里面就成为一个殉道者的专有名词了。这原因主要是因为 这个字出现最多的次数在新约里面的就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在研读的，还有使徒行传，教会时代为主做见证，我们 就是很自然的就期待在使徒行传有很多的这个做见证的用词的出现，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也蛮多为主做见证的，主要的从这个做见证变成殉道者哈，在英文里面呢哈的原因是因为启示录里面有许许多多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哈，因为他们为主做见证的缘故就因此失去了生命哈，所以在启示录特别是为主做见证以至于丢了自己的生命的就成为了专有名词殉道者，当然不是为主做见证就一定会殉道，但是殉道表示你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在为什么殉道为主做见证会失去生命呢？因为原来的用的场合包括在启示录约翰福音使徒行传里面大部分时的背景都是在法庭的一个审讯里面，那用我们今天的北美的 有宗教与政治的分开等等社会的分开，但是在原来犹太人的国社会里面宗教与社会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用我们今天的言语就是说宗教法庭，在宗教法庭上的一种的审讯，他们勇于为主做见证，以至于丢弃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做见证有这样的一种的在圣经里面的用意。那我们回到五章十八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因为耶稣提到为他做见证给他做见证，那做什么见证呢？那我们就重温上文的时候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这件事情之后，原来在池边是医治了一个人，马上这些的犹太的宗教人士就把他成为一个法庭的审讯，就是我们今天的宗教法庭的审讯，要对耶稣进行一番的审讯，因为他说他是什么与神平等，将自己当着与神平等。所以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审讯的过程。所以在这里做见证，以下用到的做见证确实是非常吻合原来这个用词在审讯的法庭里面的一个背景下的用词的。那我们今天为何要来给耶稣做见证？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聆听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基督徒为何要给耶稣做见证？你不是基督徒是慕道友的，为何要来聆听基督徒给耶稣做的见证？如果耶稣正如他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疯子，疯子就是说他以为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但是从耶稣的言行教导各样的逻辑那样的有权柄的教导里面，他不是疯子，这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第二，如果他不是骗子，也就是他不明知道他不是神，但是他告诉你他是神的话，他就是骗你。但是我们以耶稣生命的品格还有他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可图，我们说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他是骗子。但如果他真是神的儿子，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话，你我就要去留心去聆听了，因为他关系到是一个今世还有永恒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人跟你做见证，我到了一间餐馆，那间餐馆的菜很好吃，你也不妨试试看，你去的话吃到好的，你不去的话也没有损失，对不对？这个见证你听或不听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太大的损失。但是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他说到信得永生不信的是永死的话，信的人不只是永恒， 而且今生有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这关系到你今生还有永恒的。你若不听的话，你的损失可大了。所以你我需要聆听耶稣所做的见证。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能够就这样把它打发掉，因为它关系到的就是你今生还有永世的永恒的宿命。所以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耶稣说到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或者做无效，翻译成无效。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在这里强调一点，就是耶稣不需要人的见证，他所受的见证也不是从人的，因为他接下来说到另有一位给我见证的，我们可以说那是施洗约翰，但是更可能指的是接下来施洗约翰以后所提到的父神的见证。他在这里马上会提到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做见证，但是他愿意玩这个游戏，他愿意配合人的需要，他愿意配合人在这审讯的过程里面对他进行的一个审讯，他就配合他们。他说你们审讯犹太人的话要两到三个见证人的，没有问题，我有两到三个人的见证，我就配合你们，为的是什么？要叫你们能够听见这个见证而得救，得到今世的生丰盛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有永生。耶稣情愿来到配合人的需要，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耶稣为他们所给他们给耶稣所见证的，他提到约翰的见证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听一个人的见证，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假设我们在法庭里面把施洗约翰放在这里做见证，我们是这个陪审团，我们听他们的见证。如果你做过陪审团的话，那你大概有一些的经验，因为在法庭内里面作为陪审团聆听见证人的口供的时候，供词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些的事项。第一个事项就是该见证人对所见证的内容或对所见证这个事情这个举动的一个态度，他所说到的内容本身是极为重要，当然，但是他整个人站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他的心态如何？他是严肃的吗？他是谨慎的吗？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他是等等等等等，都包括这个人的态度，也是他本身的我们要留意的，作为一个陪审团。第二该见证人是否曾经说过一些话是与他所见证的内容一致或者是不一致，所以有前后有矛盾的这种的见证是有问题的，不代表他一定是错的假的，但是值得你去思考多留意。那它的内容一致或不一致是要注意的。第三就是该见证人是否存有偏见，是否有种族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一种的个人的偏见。另外他是否有涉及个人的利益，我说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否会拦阻他的见证，对他以至于我们对他的见证存有怀疑的态度，包括他对这个见证所做的真实度，因为涉及他的个人的利益，所以他造假。但是我们知道陪审团也有个人的利益的，但是是否会拦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三件事情的前提底下，我们来聆听施洗约翰 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举了一个两个的例子，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使徒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 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记得我们刚才说过，当使徒约翰作为一个见证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他的见证的内容，也要考虑他见证的态度，他的心态等等等等。我们这里就来探讨到底使徒约翰的见证符合这几方面 的要求吗？第一，他承认什么呢？他不是基督，他明说不是基督，而且他说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谁才是弥赛亚，就是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只不过是在他前面为他铺路而已的，我是一个前锋，我是一个先锋。所以他在这里为耶稣做的第一个见证，他是一个铺路者；第二个，他是一个伴郎，他用的是一个婚宴上的一个比喻。他说你们的焦点要放在谁的身上，乃是什么？新郎的身上，不是在什么呢？伴郎的身上。没有伴郎穿的比新郎更突出的啊，没有伴郎哈，也许有了哈，比新郎更英俊的哈，但那没办法哈，至少不要穿的比较漂亮，对不对哈？所以整个的焦点应该都是什么呢？在新郎的哈，也是一样说，我出场就是什么铺路的，顶多我出场也是陪伴者伴郎哈，我是绿叶，他是什么花？你们的焦点要放对哈。第三，他说到我衰微，他什么兴旺？那这不简单，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读到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约翰出道比耶稣早，然后他也很多的人跟随他，如果他要设立一个门派，使徒约翰门派的话，他大可什么兴旺，他已经有很多的追随者了，很多的跟从者了，这些人他大可就是怎么了哈，继续的稳固他们，发扬光大他的门派。但是他说什么呢？我必衰微什么，他必兴旺。这是一个谦卑，深知自己的身份，深知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的人，他才能够做出的一种 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约翰的整个的见证的内容和他见证的态度，都看见他是诚实的、真实的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做一个见证。我们说过第二点，该见证人是否曾经说过一些话与所见证的内容一致，或者是什么不一致。所以我们必须多看一点，因为这只是一个场合的见证，我们要更看第二个场合。在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时候，是许约翰再次的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什么呢？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什么呢？不配。他讲的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一位弥赛亚，他只不过是什么呢？用水施洗，施洗约翰说，但有一位将来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对于这一位，我连鞋带也不配。你知道这句话是表示什么吗？也就是放在第一世纪来说，就是我连给他做一个奴仆，蹲下来洗脚这样的一个谦卑卑微的工作，我也什么不配。你知道吗？基督徒如果真是看见耶稣基督，他真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他应该就有这种什么谦卑的态度。我是谁啊？ 我就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卑微的人，我有幸能够为这位伟大的救世主，创造天地万物，造物主的主宰，我能够为他做见证，我是谁呢？这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也就是一个人当他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必然要有的一个态度。再次的，我们说四使约翰前后的口供是一致的，三章到第一章早前的第一章，他的证词都是一致的，他都深信和这位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然而神主耶稣说，虽然是使徒约翰你们喜欢听他的见证也很好，但是那只不过是人的见证，我有一位更伟大的，他的见证你们更要听，这个就是父神的见证，神子的作为。那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外邦人，非犹太人，我们没有旧约的背景，也没有犹太教的背景，所以我们从无神到有神，或者是从多神到什么独一的真神，对我们来说神很自然的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就接受了。但是耶稣的时代，从旧约到新约这两页之间，犹太人犹太教他们接受的是一种严谨的一神观，所以对他们来说父神神没有第二位也没有第三位。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做针对他们的需要，告诉他们说，我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提到怎么跟这些犹太人做见证呢，就是父神为他做见证，神子的作为为他做见证。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教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也许是只是当四使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父神从天上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当时四使约翰听见了，耶稣听见了，其他人没有听见。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也许就是指这个声音，这个形象，个子，伴着圣灵的这种降临的形象。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在洗礼以外，在其他方面神子的作为，父为他所做的见证。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到第五章了，我们多少已经能够整理出神儿子的一些的作为。第一就是他的言语教导，我们也看见到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关于他的教导。如果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是强调耶稣的神迹奇事的话，在约翰福音更多的是强调他的言语，他的教导。所以里面有很多耶稣的教导，不只是比喻的教导，还有奇奇大大的教导。第二就是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奇事，把水变成酒，我们看了一个，还有其他的，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很多这些神迹的奇事，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的作为。第三个我想就是以父合一的，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强调这一点，我乃是以父合一的这一方面，在是父与子合一，在本质上是同尊同荣，同样的荣耀，同样的神性，同样的本质的。你不能说子比父更有荣耀，或者父比子更有荣耀，或者你不能说父比子更有神性，子比父更有神性，他们是同尊同荣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本质。 所以在这方面是以父合一的。那在整个的父差子子受命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父与子都是同性的，也是子所甘心乐意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要提到父差子，我们上次说过本质上他们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在整个的救恩的工作上是有一个父差子，或者是父差圣灵，或者是子差圣灵，有这样的一种的等级啊。不过那只是在整个救赎的这件事情上，子顺服父，父差派子。那我们看见的是这一方面，在这四方面里面都见证子耶稣，圣子耶稣他是神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那父神第二个更大的见证就是旧约的圣经，所以在三十九节里面提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所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我们今天手上拿的是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我们说整本就是圣经。但是当第一世代初世纪的时候，当他提到圣经的时候，这经的时候主要指的就是旧约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旧约圣经，还有特别是摩西五经这个所谓的这个律法，我们称它为律法书的所以在这里犹太人是非常严谨的查考圣经，真的是查考，这句话翻译的一点都没错，不是读圣经而已，而是什么查考研究，仔细的去读因为他们认为里面有永生能够带给他们永生，把他们引到永生。耶稣同意你们读经的态度是好的，是合理的，你们的目标也是正确的，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按道理如果给他做见证的是这经的话，他们应该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了。所以他提到如果你相信摩西你也必定什么呢相信我，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许多指着我所写的话。什么叫做指着我所写的话？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探讨什么叫做指着耶稣所写的。我们刚才看旧约的话没有提到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为什么耶稣能够说旧约的圣经是指着我写的呢？第一，我们从预言里面，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先知的预言等等的都提到将来有一位的弥赛亚，有的是比较直接的，有些比较间接的，都提到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主要来复兴的我们的主。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那从这方面来说，他的应验就是表示书上指着他的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那第二个是在指成全律法这一件事情上，如果摩西五经是律法整个的精髓，到甚至先知书还有其他的智慧书都是建立在律法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律法和先知书那表示耶稣如果是正如旧约指着他所写的话，那他来到应该是什么成全律法的。他确实也在马太福音里面强调他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成全律法，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很多旧约的律法一些的典章一些的节期我们都不守了那我们信耶稣之后就不需要守，就和这件事情他成全律法的要求有关的。不过待会我再回来再说什么叫耶稣如何成全的律法。但是在这里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犹太人也相信有永恒的生命，那所以他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认为内中有永生。确实耶稣说你们查考的态度目标是对的，然而你们今天见到了永生，你们却不愿意的来得永生。所以永生不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乃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关系，就是你与耶稣什么建立关系，等于说你信靠耶稣接受耶稣的话，你就有什么有永生了，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什么简单了。你信靠耶稣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你就有什么了？永生了。在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你可以读研读圣经，但是你不一定什么相信耶稣。你可以成为一个圣经的专家，但是你不是一个什么基督徒。所以很有趣的，2014年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不太晓得，但是在学术界里面出现了一本书，成为了一个之后再出另外一本书，所以两本书之间成为了一个对话，有点像学术界的对话。当然它不只是学术界的对话，那是一个信仰的对话，一个是不信一个是相信的这个对话。这一本第一本书最早出的就是应该是2014年年头出的这本书，耶稣如何成为神？ How Jesus became God? 小字我就不翻了我就不读英文了。但是用我们华人的话来说耶稣是如何被抬上神台？他原来是一个犹太裔的传道人，所以这个人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一个犹太裔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自己本身也不说他是神的儿子，那是他死了之后，后来教会主后200年、300年，教会成了一个有形的 organized institution， 有制度的一个教派的时候，把他搬上神台，什么供奉他，使他成为神明的。我们来自华人文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有许多人愿不愿意都被什么搬上神台奉为神明了。孔子就是一个了，对不对？被搬上神台尊他为神，这是有可能的，这是也有历史上也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耶稣确实正如所说，耶稣是被台上神台，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是后期的教会把他奉为神的呀。如果你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也许你要思考一下。所以这个人的书我不觉得很亵渎，我不觉得好像他就是大坏人大反派，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在这方面也许也可以思考一下。当然我们有自己的答案，我们有回应也就是很快的，好像是年中还是年底就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How God Became Jesus， 稍微的搬一下神如何成为什么耶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神如何的道成肉身成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基督徒的学者就回应了，问题不是耶稣如何被供奉为神，那是一种宗教的进化论，问题是 神如何成为耶稣，道成肉身。耶稣是神的信仰根源，到底是来自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清楚了，我们看了约翰福音从头到第五章，我们看见了门徒的见证，我们也看见了世袭约翰的见证，我们也看见了父为子所做的见证，甚至子为自己所做的见证。这个信仰的根源并不是后期教会的作为，而是原来在圣经里面从世袭约翰这个人物开始，他就为主做见证了。这一群人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神的儿子也宣称他是神的儿子。那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清楚的，这是回应这位不信的信约学者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是蛮值很有意思的，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诚如历代众多基督徒所宣称的，最终只能从信仰的角度来回答。归根结底，答案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相信圣经记录了早期教会对耶稣是上帝儿子所做的见证。关键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所相信圣经所做的见证吗？你相信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是为神给神做见证的吗？如果你相信的话，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道路的开始。在我们刚才我说过，即使是圣经的学者，他也不一定是相信圣经的。所以在圣经的学者里面有许多不信主的，正如犹太人他们查考什么圣经，他们在圣经上比我们任何人更熟，希腊文历史的背景，字词的研究，他们是专家了，然而他们都是不信的。所以因为这个信仰归根结底就是什么呢？你相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他们不相信。所以在我们当中也许有许多的慕道友已经在我们当中很多年了，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了，断断续续的，我们尊称你为资深慕道友，你一直在探讨的过程上。但是如果你的探讨你不相信圣经记录了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记录见证的话，你只能够一直停留在什么探讨当中，像这些不信的这个圣经的学者一样。第二，在我们当中也许你相信了，你说我刚开信主，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那个的，旧约新约还搞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你相信的，你今天也不要停留在什么初信的那种的光景里面，你要学学别人什么探讨研究，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是否正如他所说的。不要别人问你，你百问你百不知，我就是相信了，我是唯心主义。我们也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读圣经，我们有一些的障碍，我就在这里提到读圣经或者是听到了一些拦阻吧。耶稣在这里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看见。38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负向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一至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不信。我们虽然是慕道了很久，资深慕道有了，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还是怎么呢？不信，你还是一直徘徊在探讨的过程里面。也许在我们当中，资深慕道有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也相信了圣经，正如像基督所说的是神的见证，但是你怎么不肯？你有许许多多的顾虑，你有许许多多的想法。也许在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求人的荣耀多过求神的荣耀。也许你知道这是该信的、可信的，但是你不肯，因为你看人的荣耀肯定比看神的荣耀和肯定更大。你担心说，我信主了之后，我家人反对，我的朋友怎么看我，我的同事怎么样评估我，等等等等等等的，你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你一直停留在自身慕道有，不信不肯，求人的荣耀多于求神的肯定。这是读圣经和听到我们还不信的时候的一个拦阻。所以怎么样做呢？就是要用信心来领受，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无论你是读圣经还是听到，当你从不信到信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你一定要用什么呢？信心以所听的道来调和。就好像你的饮食里面需要有盐才有味道，要用道信心以道来调和。否则的话，我说就好像这句话里面哦，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我们都熟悉哈，这个哈抛下书包嘛哈，相见欢哈，无言独上哈西楼哈，这是一种离愁的滋味。那我年少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人哈读很多四书五经了，就是我学校的背景了哈，我是华校生。但是十多岁的一个孩子，读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我哪有什么滋味啊？我就在想下星期要考中国文学史了哈，我就是要研究一下他的历史背景，他李后主是怎么写的，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哈，他写的这样哈啊，这句话文言文是啥意思哈？我想到的就是研究，看看这个为了考试，我没有什么滋味。但是当我人生经历了很多哈离乡背景哈离别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心中什么别是一般什么滋味在心头，对不对？就是你用东西来跟它调和，还是白字啊，白纸黑字，但是你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同样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读哈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慕道友弟蛮熟这句话了，但是你如果你没有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的话，你还是停留在我小时候读这个相见欢的那种研究字啦哈，他的背景呢哈。要研究一下啊，这个耶稣怎么可能是神的独生子？那是啥意思了哈？那什么叫信他？什么叫灭亡了哈？什么叫永生了哈？这种的研究里面，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你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跟我读这个相见欢一样，心中没有任何的滋味的。但是有一天你发现，我真是一个罪人，神那样的爱我。我所讲的话伤了我的妻子，伤了我的丈夫，伤我的孩子，伤了我的同事，我这个人， 我犯下了这些虽然没有法律制裁的，但是我这种在神面前，神说什么，我要制裁你，你的言语行为的时候，你说主啊，我真是个罪人，谢谢你拯救我，我相信你不得灭亡，我反得什么呢？永生。那种的滋味就不同了，我称为这是一种凄美的滋味，凄凉又美。怎么叫凄凉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了人的罪，罪的可怕可恶，那就叫气。但是耶稣钉十字架为人罪得赦免得永生，那叫什么？美。所以读西安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心中感觉到那种的凄美，谢谢主，赞美主，心头有那种的滋味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还是停留在不信，你顶多不得了成为一个不信的信约学者，你还是一个不信的。第二个，读经和听到的男主，我现在回头来讲，对于基督徒了，基督徒读经和听到的男主，我不受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也可译作没有爱神的心。所以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或者没有爱神的心的话，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也读圣经对我们也没有益处。心中无爱，读经等于白读了。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说耶稣来到是为了成全律法，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读旧约律法书，指着耶稣成全律法，耶稣成全了律法里面的爱神爱人的勉励和要求。律法的总归敬神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无论你今天读旧约圣经也好，读新约圣经也好，如果心中没有爱神也没有爱人的心，你读的话你没有滋味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次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细细读一下，神爱什么？世人，世人包括我，包括我未信的家人，包括我未信的朋友，包括我未信的同事，包括在我们小组里面未信的慕道友啊。耶稣为他们是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如永生。你在读圣经，你如果没有看见爱人的心，没有传福音的心智的话，圣经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滋味。但是你本着一种神的爱，我信主了，我要别人听见福音的爱去读的话，我跟你说，每一句话心中那种的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读经没有爱的话，就等于好像加速抵万斤，我们读加速没有对家人的爱，我们会研究加速吗？不会的。如果是所爱的家人写给你的话，你心中有好多那种的爱的味道的，你读加速。如果写情书的话，情人写给你的话，你会研究情书吗？这个字怎么写？上下文背景是什么？虽然都有必要，但是你如果读情书，你没有感觉到那种情人情意浓浓的话，你读了白读了，对不对？家书也好，情书也好，同样的，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要什么呢？有爱神的心，有爱人灵魂的心， 去读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你有多少位是资深的慕道友，线上的，我今天复求复育你，不要再当资深慕道友了，用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用信心来接受福音。在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读经没有味道的，我复求你用爱神的心、爱人灵魂的心去读，那个味道就会出来了。所以让我们来做这个祷告。如果请大家起立，如果你是慕道友的，无论你是资深的慕道友，还是今天你第一次听见福音，你说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也搞不懂太多，但是你今天用信心以所听的道神，你说我相信，我接受，相信什么接受什么，我们就用这个来作为我们对神的一个祷告。我们同来读，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圣经基督徒都为你做见证了。愿主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能够以信心来接受福音。在我们当中已经相信了，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父为子做见证，我们以一种感情与信心来读，心中有神的爱，有爱人灵魂的心。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